传道书十二章八到十四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传道者不但有智慧，还把知识传授给众人。他经过细心推敲和研究之后，编写了许多警示的箴言。传道者费尽心思寻找金玉良言，所写的都是正直诚实的道理。智者的言语好像赶牛的刺棍，他们收集的箴言像钉稳的钉子一样牢靠，都是一位牧者所赐的。我亲爱的儿子，还有一件事，你要听我的忠告：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劳。以上所说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因为人一切的行为，无论善恶，包括一切隐秘事，上帝都必审问。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学习，我们在传道书里头已经进入了第八周了。今天那感谢主，今天是最后一堂了哈。那我相信就是除了我们这些讲员心中比较喜乐哈，因为预备这个传道书的讲道不容易。那我在想说，就是预备这个系列成长小组资料的这些弟兄跟姐妹哈，就是万叶还有文俊哈，也可以松下一口气了哈，终于能够完结了今天。那我想说，我们大家呢，就是那些一直在听这个系列哈，或者就是在成长小组的时候一起的来研读这个传道书，这位作者对我们说的话哈，这个传道书到底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印象呢？亦或者说，这个传道人通过他所写的，在我们心中到底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记哈？那今天下午呢，这个成长小组会是最后一堂，但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参与的话，能够留下来继续的就是分享这个传道书到底给你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哈。那记得一起来参加跟分享，借着上帝的话彼此的来造就跟激发爱心。那倘若你就是第一次来阅读这个传道书，或者在这八星期里面一直学习的这个传道书，我相信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个虚空的这个词汇，对不对？因为传道书从一开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个虚空哈。那倘若这个八个星期里面，倘若你不记得传道书里面传道人在教导我们什么的，你肯定不会忘记虚空这个词汇。因为从一开始呢，这个传道人就在一直在说这个虚空，就是来连提到这个总结哈，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传道书写的这个总结呢，他也没有离开这个所谓的虚空。在八节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哈。那我记得这个陈晨弟兄在我们第一次的儿童短讲的时候哈，他就示范了这个什么是虚空，对不对哈？我本来今天想说陈晨你可不可以再示范一下哈？那我今天带来自己的了。那虚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样子了，看到吗？这就是虚空哈。当然那个原文的意思啦，是虚空，就是过眼于烟，或者就是雾气哈，一下子在，待会就不见了。那倘若这个词汇是传道人用来形容就是自然界的一个就是一个现象哈，比如说这个虚空的意思哈，那可以这个虚空可以是中立的，对不对？它的意思没有带任何的这个贬义不好的意思。但我们知道说这八周里面在看的这个传道书呢，我们知道说传道人在形容什么是虚空呢，他不只是在谈这个雾气，对不对？他其实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呢，超越世人的这个智慧，来观察在日光之下人一切的这个劳碌。在观察之后呢，他就得到这样子一个总结了，就像雾气一样哈，就像这个过眼云烟一样。那因此呢，我在想这个传道人在使用这个虚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带有一些的这个贬义的哈，好不好？就不好的意思哈。那传道人虽然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这个劳碌是虚空，但是呢，这不表示说人就不能够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中享乐，对不对？传道人在几处的经文当中不就是这样子写吗？比如说在二章里面的第十节哈，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我眼睛所爱看的，心里头所渴慕的，我都随心所欲哈，就是尽情的去享受。我的心从劳碌中得到欢乐，这是我劳碌所得到的这个回报。所以虽然有虚空，但是仍然能够来享乐这样子的啊感觉。 或者来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三章的这个十二跟十三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我认识到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欢乐，没有什么比享受更好，人人都该吃喝享受自己劳苦的成果，这是上帝的恩赐啊。所以虽然有虚空，但是仍然能够来享乐啊。那既然能够享乐，又为何虚空呢？原来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呢，仍然会有罪恶，仍然会有不公义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传道书里面一开始就接触的哈。比如说来看看这个第四章好不好，第四章的第四节哈，这个传道人这样子说，我又看见人的一切劳碌和成就原是出于增强好胜。就是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哈，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这个贪婪的心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得比别人强，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积攒的东西也要比别人多，这就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去尽量做好哈。又或者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第七章好不好，第七章的24到29节，我觉得在那里呢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其实会更多选择不做智慧人哈，我们更多要选择做愚昧人哈。比如说来看看这个第七章的第24到29节哈，那他在里头就让我们看到，尤其在七章的26节，我发现有妇人比死亡更加的苦毒，他是个陷阱，心里头有网罗，手向这个锁链哈，敬畏上帝的人避开他，罪人却被他给俘虏了。那当然在26节里面，这里形容的不是在形容这里的姐妹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他其实用这个妇人来就是拟人化了，对不对？把这个愚昧给拟人化了哈，用这个妇人来代表这个愚昧。当然倘若你只要是熟悉真言书的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妇人，这个智慧也是用这个妇人来拟人化哈。所以其实你来到这个真言书或者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智慧书哈，你会遇到两个妇人，一个代表智慧，智慧的妇人哈，但是另外一个呢，就像在七章26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愚昧的妇人啊。但我要让大家看到哈，这是传道人他所观察的，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是能够寻见这个智慧呢？在26节哈，他说敬畏上帝的，敬畏上帝的这个人才是有智慧的人哈。但传道人在七章里面就让我们发现帮助我们看到哈，我们人不会去寻求那智慧的妇人哈，反倒要做愚昧人去寻求这个愚昧的妇人哈，人会远离这位代表智慧的妇人，但却常常会跌入那位愚昧妇人所设下的这个网罗，就像在26节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啊，罪人会被他这个愚昧的妇人哈给俘虏。那我怎么能够这样子下定论呢？说我们不会去寻求这个智慧的妇人，而是去找这个愚昧的妇人呢？因为你看看这个28跟29节哈，28节说什么呢？他说在众男人众男女中哈，要找一位真正的正直哈，谈得容易，对不对？而且在29节帮助我们看到说，上帝造的人原本是正直的，心里头是正直的，但是人自己因为心的这个罪恶哈，找出各种的轨迹，所以这是罪哈，影响到我们大家。那除了在日光之下的这个日子，除了这个罪恶呢，其实还有不公义的事情。比如说在第三章里面哈，第16节，传道人这样子说，我看到在日光之下哈，即使在公道还有正义之地哈，也有邪恶，所以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哈。或者在第4章哈，你看一下第4章的第1节，他怎么样描述呢？这个欺压者哈，就是那些罪恶的人哈，欺压者他们一般都是拥有权有势，对不对？但那些受欺压的，被他们欺压的人，往往是没有人能够安慰到他们哈。哎，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哈。来到这个第8章呢，你跟他这样子来形容哈，他说他看见这个恶人哈，就是作恶多端的人，他生前出入这个圣所哈，圣所是敬畏上帝的地方，不是吗？但是罪人这个恶人进去了哈，但他死后呢安葬，还在他们作恶的这个城中哈，受到什么样呢？受到称赞了，这也是虚空，对不对？恶人 得到称赞哈。所以因此呢，十一节他告诉我们，对犯罪者哈，他的那个刑罚不迅速的去执行的话呢，那世人便尽情的去作恶了，不公义的事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说，传道人也让我们看到哈，人虽然能够在劳碌当中享乐，但是呢，不一定能够享受或者他所劳碌所获得的东西哈。比如说在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他这样子说：“哎，你的财富增加了，但是你的消费的人也增加了哈。这对财富的人、财富的主人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没有益处哈，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哈。而且来到这个第十三节跟十四节的时候呢。”他也让我们看到说，因为经营的不当啊，这个财富尽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一点给他的孩子啊。来到第六章呢，我们更看到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啊，上帝赐给人财富跟尊荣，叫他拥有所渴望的一切，却使他无法去享用啊，倒让别人享用了，这是虚空啊，极大的悲哀啊。那最后呢，当这个死亡临到的时候，人就必须留下了。无论你是作恶的哈，或者是你是义人哈，每个人都必须离开哈。为什么呢？因为死亡临到了，人必须留下一切，在日光之下所积攒的一切哈。就像在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样哈。尤其来到这个第五章哈。我们看到说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他这样子说：人怎样从母腹空空而来，也必照样的空空而去哈。劳碌一生，什么也不能够带走，这是多么可悲的哈！人怎么来，也要怎么去哈？为风去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哈。那我觉得这还不是最让我们感到就是害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来到这个传道书，它其实也提醒我们哈，不只是这样，其实将来也会有这个上帝所带来的公义审判哈。这是传道人一直在警戒我们的，他在整个传道书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哈。比如说在十一章里面，就是我们上周所看到的这个经文段落哈，他说：年轻人，你要在年轻的时候享乐哈，快乐没问题哈。你要在青春的岁月啊，不要等到衰残的日子啊。青春岁月里面呢，就是使自己心里头去欢畅吧啊！你心里头想做什么就去做，你眼睛想看什么就去看吧，没问题啊。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切记哦，上帝必照着你所行的一切来审判你。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总结哈，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因为人一切的行为，无论善恶，包括一切的隐秘事，上帝都必审问哈。所以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哦，死了也不是结束哈，因为有审判，将来的审判。那刚才我在这里所举的这些经文哈，在八个星期我们都看过了，好不好？但倘若你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听到有关这个传道书的结束哈，没问题了啊。第一次听到的话没问题，你之后呢可以就是上我们的这个网页去游览一下哈，那里呢你可以重温之前的这些正道，来明白这些经文，刚才我列出的这些经文里头的一些教导哈。所以弟兄姐妹朋友，这个传道人借着上帝所赐下的智慧哈，来观察日光之下他所做的一切劳碌，他的总结是虚空哈。那刚才我说过，就是这个虚空是带有贬义的哈，不好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呢，有罪恶；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呢，有不公义。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呢，会有死亡；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呢，还有将来上帝公义的审判啊。那虽然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在人生不同的这个季节里面，确实有喜乐、平安跟享福，但这一切呢，都不会持续到永恒，就像虚空一样啊。日光之下的日子，这个生命呢，一切不过只是过眼云烟啊。像雾气一样，对不对？来得快哈，去得更快，因此最终也完全的消失了。那我们来想一想好不好？这个传道人到底在形容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他在形容这个日光之下，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我们活着的，我这里可以建议哈，这个传道人所形容的是一个罪恶的时代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哈， 日光之下的生命呢，是充满罪恶的一个时代啊。上帝的话语啊，就让我们看到，不是吗？这个罪哈，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哈，我们第一本那个圣经的旧约书的第一本书哈，创世纪，就是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当第一对男女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去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个罪呢就进入这个世界了。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哈，2024年哈，就快进入到2025年哈。那没问题了，主什么时候来哈，我们继续活下去都没问题啊。但这个世代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是活在这个最充满的这个世界里面了哈。从那时候开始呢，这个世界哈，这个日光之下的日子呢，就一直在最长长的这个阴影下哈，慢慢的这样子展开了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最创世纪三章啊，最带来这个严重的这个后果，不是吗？我们看到罪恶的事情发生，不公义的事情接踵而来，甚至呢死亡、败坏也临到哈。而且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上帝必带来罪的公义审判哈。所以这个传道人他所描述的这个日光之下，我们都很熟悉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吗？充满罪的这个时代哈，死亡的一个时代，将来有审判的一个时代哈。所以弟兄姐妹朋友哈，我们和传道人一样，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头。只要这个世代仍然继续下去哈，没有结束，我们仍然要面对罪带来的虚空，有罪恶，有不公义，有死亡，有败坏，有腐朽，而且将来有上帝他公义的审判哈，在每一个罪人身上他要带来的这个审判哈。那传道人如何激励我们来活出在日光之下的这个日子呢？传道人他是有智慧的，对不对？他因此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像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样啊，他说以上所说的，总而言之哈，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上帝，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在我们当中做的我们都自认识的人啊，这是我们的本分了，好不好？无论你相信耶稣，你信主与否哈，还是你这个慕道友哈，没问题，只要你是一个人哈。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本分呢，就是来敬畏这位上帝；人的本分呢，就是来遵守他的诫命。为什么呢？就像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哈，人一切的行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哈，无论善恶，包括一切的隐秘事，上帝都必带来他的审问。所以传道人明白哈，在这日光之下度日的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哈，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对不对？就是来敬畏上帝。那所谓的敬畏呢，这里就是来遵守他的诫命哈。所以很明显的哈，光知道这位上帝是谁还不够，对不对哈？光知道这位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也不够哈。光知道说这位上帝他的诫命是什么，你不是智慧人哈，对不对？因为你要不只是知道，你还得去遵守啊。这样子的话，你才是一个真正在日光之下活出智慧的一个人生哈。但我们知道说，没有人能够做到，对不对哈？就像我们在亚当夏娃身上看到一样哈，第一对男女他们没有办法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对不对？因此罪进入到世界哈。就是在旧约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以色列民的历史哈，他们也没有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因此面对就是被逐出应许地的这个惨运，对不对哈？悲惨的命运，对不对？世人都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去做哈，去敬畏这位上帝，去遵守他的诫命哈。当然唯有一个人哈，这就是福音为何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耶稣基督他一个人能够做到，他能够完全的去敬畏上帝啊，他能够完全的去遵守父上帝的诫命啊。因此呢，唯有他能够来做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说我们今天哈，我们活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似乎跟传道人当时的情况是一样哈，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他的降世 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去遵照这位父上帝的旨意啊，因此呢带来了很大很大的转变了。那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迹般的降生，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下星期三啊会来一起的怎么样的，在晚上七点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一起的以这个赞美诗，借着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关耶稣基督他降世的这些经文啊，来一起的颂赞这位主他降世的这个恩典带来的怜悯啊。那当然我们是在纪念什么呢？我们当然是在纪念这个圣诞节了，对不对？谁的圣诞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神圣的降世啊，这个圣诞。所以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圣诞节的活动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趁机会啊，邀请家人或者朋友同事啊，一块来好不好，来参与啊，来听听有关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好消息。那福音书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帮助我们明白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从父上帝的怀中来的那一位哈。那也可以这样子说哈，也可以这样子说，耶稣基督呢是从日光之上的这个地方来到我们当中啊，在日光之上的这个地方，耶稣道成了肉身，进入到我们日光之下的这个生命里头了。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想象，对不对？因此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父上帝的怀中来的，从日光之上的那个地方来的，因此呢也唯有他一个人能够来告诉我们有关父上帝他有关他一切的事。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倘若我们要认识那位创造主，倘若我们要认识那位赋予我们灵啊，我们的生命的这位创造主，给我们今天气息，我们生命去活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倘若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主的话，那唯有借着他所差遣的那位爱子耶稣基督来认识他。但感谢主哦，耶稣他来不只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父上帝，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哈，他更借着他完全顺服父上帝的这个生命，完全遵照，完全敬畏上帝哈，完全遵照他的诫命，完全成就父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啊。因此呢，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他这样子的去顺服父上帝，因此解决了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了。罪的什么后果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哈，或者传道人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有关这个死亡，有关这个腐朽，以及最终要临到的上帝公义的审判哈。这是上帝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好不好？这也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父怀中的那位来哈，从日光之上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哈。那一段经文我觉得挺帮助我来认识哈，就是父上帝他在日光之下的这个工作哈。因为说我们说哎，好好，上帝我认识你哈。但你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工作呢？我想知道哈。其实嘛，你注意到这也是传道人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啊。日光之下的生命啊，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上帝在做什么呢？我们能够知道吗？我们能够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想就是通过就是约翰福音书的一段经文哈，就是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哈，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位父上帝他在做什么哈。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在做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这位作者，这位约翰使徒约翰哈，他其实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耶稣曾经在他在我们当中哈，在人当中行过的这些神迹奇事，他把一部分的这些神迹奇事给记载下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那些读者，让我们今天在阅读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哈，能够知道说耶稣就是基督，而且来相信他，来跟从他，来敬畏他，那就会有永生了。哎，这是约翰他写这个记载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目的哈。所以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一直都会遇到就是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哈。那其中呢就记载在第五章其中一个神迹哈。 那在那里呢，我想在这里我就不解释他在第五章里面所做的这个神迹啊，我让你回去自己再阅读一下好不好，自己去看啊那个内容。耶稣行的神迹在第五章呢，简单的说就是叫一个瘸腿的人，他在瘸腿的情况是整大概30多年啊，将近40年瘸腿啊，但就在那一刻啊，他叫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自由的来行走了。这就是他在第五章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的这个神迹哈。但我想让大家来听一听好不好，之后啊，这事情发生之后啊，耶稣对一些犹太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哈，宗教的领袖，听听这个耶稣如何对这些领袖说的一些话好不好。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五章15到17节哈，那个人便去告诉，但是就是那个得到医治的人哈，那就是瘸腿的人，能够行走的那个人哈，他之后去告诉犹太人，医好他的是耶稣。OK， 但犹太人我刚才这里说了，就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哈。那第16节说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啊，叫这个瘸腿的人能够马上来行走啊。他叫这个瘸腿的人治好这个瘸腿人的病啊。那犹太人开始就逼迫他了，迫害他了，迫害耶稣哈。但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你听一听啊，第五章的17节，他说：“我父一直在工作，我也一直在工作。”啊，你要了解，你要知道这个父上帝在日光之下他做的工作吗？哎，来看呢、啊，来看这里，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一直在工作，我也一直在工作。”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听听啊，接下来听听这个耶稣在19到20节里面他如何对这个犹太人所说的话。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第19到20节，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指哈、啊、就是指自己，对不对？耶稣基督他凭自己呢什么都不能够做，唯有看见父做什么，那耶稣才做什么啊。那无论父做什么呢，子也照样做。父因为爱子，便把自己一切的作为给他看，而且还要把就是比这些作为更大的作为呢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哈、啊，叫你们惊奇。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哈、啊，看到就是耶稣在指什么工作啊，尤其在21到23节哈、啊。原来父上帝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父如何使死人复活？赐生命给他们，耶稣基督这位子呢也照样想赐生命给谁就赐给谁哈、啊。而且父不审判人，他将审判的事情全都交给子了，叫人能够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那位父了。我刚才说过，就是约翰哈，他在记载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他将一些哈耶稣所曾经行过的一些神迹，就像在五章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哈，叫瘸腿的人能够行走，他将这些神迹给记载下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来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而且相信他来尊敬他。这些人呢，就像在五章的第21节22跟23节里面一样哈、啊，就能够来得生命，而且如此能够来得这个永生哈、啊。所以，倘若你要问说这个父上帝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你看耶稣基督他做什么哈、啊？那耶稣基督做什么呢？他赐生命，而且将来会带来审判哈、啊。那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这个生命呢？这个挺重要的哈、啊。在24节里面他说什么呢？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生啊，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今天哦，2024年哦，今天哦，就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日子，凡听从，凡相信，凡尊敬这位耶稣的人，相信他就是从父上帝差来的那一位呢，那这个人就有永生了哈。他已经不被定罪了，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不需要等到将来的审判了，现在就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哈。 那传道人想借着，我们回到这个传道书哈，传道人想借着这个智慧来设法去试透哈，来明白到底这个创造主在日光之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但始终这个传道人没有办法去剖析，没有办法去知晓，为什么呢？因为唯有来到新约的时候，那位从父上帝怀中来的这位主耶稣，从日光之上的这个地方哈、来到日光之下的这个生命，唯有他才能够来帮助我们去知道这位父在做什么。所以我知道说，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仍然在探索有关这个耶稣基督，有关这个这个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哈，这些朋友哈，我们都鼓励你继续来参加哈。那倘若你想知道说这个创造这宇宙万有的上帝他到底是谁，倘若你想知道这个创造宇宙上帝他在今天在做什么哈，那倘若你想知道说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哈，那来认识这位耶稣，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来听从他，来尊敬他，将来不被现在能够出死入生，不被定罪哈，将来能够有真正的生命哈，这就是人生在日光之下真正的这个活出这个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哈。那当然了，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就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的哈，有些就是跟随耶稣有很多很多年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传道书最后的这个正道呢，借着传道书，我们能够更明白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在很多方面哈，我们都能够感同身受，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仍然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的日子。但因为有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让我们明白父上帝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我们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些劳碌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在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些生命啊，他帮助我们来了解父上帝到底在做什么，那就是来相信，来听从耶稣基督，来敬畏他哈，来尊敬他。不只是在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一天哈，就是一生一世了哈，跟着耶稣，能够在因此呢，能够得到就是耶稣所赐的生命，能够出死入生，在将来必来的这个审判里头呢，不被定罪哈。那倘若弟兄姐妹，我们是明白这一点的话，就是父上帝的工作，耶稣的基督的工作哈。倘若明白这一点的话呢，那我在想说，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应该会有一些改变了，对不对啊？不像就是传道人他在生命里头所做的哈，当然那些可以做哈，但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人生在不同的季节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也参与哈，能够来参与就是福音的事工，跟这位父上帝跟他的爱子耶稣一起来同工啊，叫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哈，在这日光之下的日子里面呢，能够来听，能够来遵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哈，能够来敬畏他，能够来尊敬他，直到他再来哈。就像保罗在他的那个书信哈，其中一封书信里面就这样子提醒弟兄姐妹，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啊！坚定什么呢？坚定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啊，坚定不移。但还要做什么呢？总要竭力的去做主的工作。哎，主的什么工作呢？”不就是叫罪人出死入生吗？不是叫罪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被定罪，得复活的生命吗？这就是主的工作啊！保罗说：“竭力的去做这个工作哈。”所以我想改变了我们日光之下劳碌的这个目标了，对不对哈？保罗之所以说他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知道哈自己在主里面的心情哈，你的付出。日光之下的劳碌哈，辛勤跟付出不会白费啊。参与福音的事工呢是不会白费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日呢，他要叫所有曾经在日光之下的日子里面哈，那些听从他的人，那些尊敬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能够得到复活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会这样子做哈，而且得到复活的身体之后呢，进入到永恒国度的这个喜乐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哈，能够再一次的评估一下哈，日光之下的劳碌 到底是为何哈、啊？一起的来参与主的工作，参与耶稣基督的工作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日光之下的日子里面，懂得如何来敬畏你，来遵守你的诫命，来尊敬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的来同工，来分享，来见证这福音，来结出能够存到永恒的这些果子。求主帮助我们竭力的去参与福音的事工，叫我们和所有听从耶稣基督的人，今天不被定罪，今天能够出死入生，将来得那复活的身体，进入那永恒国度的喜乐。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